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刚刚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天哦，所以应该是把精神拿出来，所以我再重说一遍，弟兄姊妹平安。平安从心底发出来，然后大声的说出来哦。其实今天这个主题也是在想，因为腓立比书一直下来哦。但下来可能蛮多都是在讲，像上礼拜我们在讲喜乐，想怎么去荣耀神带出来那个祝福。可是在基督徒生命的过程当中，其实关系是我们一直在学习的。也许有人说啊，不止基督徒是这样，其实包含不是基督徒的，其实这个关系一直都在学习。但是基督徒比较特别了，因为基督徒要特别学习跟神的关系，可能不一定每一个人，或是说我们还不认识信仰的时候，我们看重的可能是跟别人的关系，可能是跟这个世界跟物质的关系，但对基督徒而言，跟神的关系是根本，是根基。所以健康的关系其实是我一生都在学习的，因为我生在那一个大家庭，那大家庭跟父母亲的关系，跟哥哥姐姐的关系，然后再来同学，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从国小开始，我那条巷子里面大概我们班大概有十个，因为我们都是要按这个来分，所以国小那整一条巷子大概有十个我们的同学。可是比较微妙的是，那十个同学大概有七八个都要叫我舅舅啊叔叔啊，所以我的那些同学很多都是低我一辈，所以好像从小就是摇旗呐喊，做坏事也是带着这些下一辈的去玩水啊，去干嘛，所以好像是从小就在很多的这个关系当中学习。那我的教会是一个家庭式的教会，200多个人，大人小孩大概200多个人。那我因为生长在这个特别的家庭，我家人比较多，爸妈又在教会，爸爸又在教会侍奉非常久，所以我们家大概是在教会大家比较熟的，所以在教会我就大大小小我大概都认识。但我从小的环境就这样，所以你们会说现在为什么我对你们从大到小都好像自己的家人，因为从小的环境就是这样。对我而言，叔叔伯伯，然后一直到哥哥大哥哥大姐姐，然后到我比我年轻一点，但是关系就让我在往后的生命的过程可能很多的学习跟很多的提醒。那我不想说今天大家对这个人跟人的关系好了，或者说跟自己的关系，跟世界的关系，还有跟神的关系，不知道大家现在处理的怎样。我现在说用一个字的处理，但是一直在学习跟成长。还是5年前你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现在都一样，那就很挑战。你一定要去反省自己，说为什么我5年来都一样。这是以前我在上神学院的课的时候，老师要我们思考，思考你5年后，思考你5年前有没有成长。那今天其实我还是很鼓励大家在复活节的时候去享受复活节带出来的喜乐。其实在外面的可以看叫 Happy, 那个 Happy Easter, 那就用 Happy 这个字。那复活节其实对美国人非常重要。我以前的同事，美国人的同事，你问他说是不是基督徒，他们大概都会说，多半都会说应该是吧，因为小时候去 Sunday School 去主日学，然后他们一年可能就会去2次，一定会去的，圣诞节跟复活节。所以复活节连很多平常不去教会的都一定会到教会来，就说美国人来享受复活节所带出来的祝福。那我当然是在教会长大，所以复活节对我来说更特别的重要。我们大概礼拜五礼拜六都在练诗歌，练复活节所要呈现给神的，包括诗班，包括话剧。所以复活节对我来说从小就非常重要，礼拜五练，礼拜六没有说复活节的前一天还去玩的，大家都在预备心，因为这3天是很重要的一个 学习跟安静。那复活节早上，我会很少跟你们讲，因为新堂之后比较少讲。以前我们在旧堂还实行过一次，就是朝阳礼拜。我从小是在朝阳礼拜长大的，就是因为要经历怎么在天亮、天未亮或是天刚亮的时候，门徒跟这些妇女们到耶稣基督的坟墓，怎么看到坟墓是空了。所以我们从小就有朝阳礼拜，朝阳礼拜对我来说很重要，不只是大概早上五点多吧。然后我们家乡的有三个教会，那我们的教会比较大，其他那时候那两个教会比较小。但是我很期待，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年级到四年级是男生女生同班哦。那四年级以后，我以前的同学就不见了，因为都分班了。那里面有一个同学，我蛮喜欢的。那因为他是在浸信会，所以就只有这一天可以看到。小时候没有什么，只是看到说有一个姊妹在别的教会，一个同学、啊。好了，是。但我们在旧堂实现过一次，就是做朝阳礼拜。但是对美国的孩子比较挑战，对你们来说比较挑战。我们早上六点去聚会玩，六点半回来怎么办呢？所以有人就回去睡觉，所以真正的开始的礼拜天的聚会就爬不起来。那我们小时候不是这样，朝阳礼拜之后就到教会，然后就开始一天。但是对你们来说，如果我们现在明年好了，早上六点有一个朝阳礼拜，可是六点半结束，你们怎么办呢？这是你们现在要学习，是不是到教会来分享祷告？我在想，还在想。那今年是第一次在 first hour 我们有自己的聚会，以前都是 first hour 是联合聚会。好，所以我们慢慢的在明年，如果还是这样，我们华语会慢慢的在复活节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出来侍奉。我们期待，就是慢慢的在复活节里面学习。刚刚都说了，其实复活节的特别，复活节的特别是说在圣经里面，尤其在新约，其实圣诞节不是我们要庆祝的，在整个新约里面，你可以看到真正要庆祝的只有什么？可能对现在的基督徒就是复活节，因为复活节有显明的日期时间是非常确定的，但是在圣诞节并不是哦，因为耶稣基督并不是为了让大家过他的生日，耶稣基督是为了要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像刚刚的敬拜赞美的诗歌或是诗会的祷告。神爱我们，最大的爱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可能在世上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所有最伟大的爱大概就是这样，为我们死。我跟师母常分享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他跟我，我是觉得自己没有，真的不配得到这个十字架上的爱，那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不管你我怎样，他就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爱我想是值得我们 一生去享受跟活出来。那复活节为什么要喜乐？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刚有看到有一些一段时间没有看到的，那看到你们就很高兴出现在神的殿中，所以复活节是应该喜乐的一天。那在今天又有人要受洗，有大人有小孩要受洗，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们要跟他们一起来庆祝这新生命的诞生。那有人加入迦南的大家庭，我们今天有五位华语的要加入迦南的这个大家庭，所以这个非常喜乐的日子。那我希望把喜乐活出来，虽然很多挑战，有人家里有生病，那今年的过敏又非常严重，你看我的声音，就是因为很少过敏，那今年就是在声音里面比较挑战，但不要让这些占据我们的想法，占据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喜乐，把神的爱、神的祝福，把今天很多要庆祝的，我们就活出来，把那个喜乐享受出来。那受洗之后，今天当然要受洗。那我想在复活节里面，你可以想象、回想说，有几位在复活节前受洗 ，HB 啊、Griff 啊，都是在复活节受洗。那受洗之后，我们有没有享受这样健康的关系？如果你已经受洗很久了，你有没有享受这样的关系？如果你还在信仰里面追求的，你想不想要有这样的关系？我说基督的信仰是很特别的， 基督的信仰是我们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不是像某些或者说地方那个地方信仰，你跟神不一定要有亲密的关系，你只要要东西的时候去跟他求，或者说你可以自己苦修去想到一个你怎么去超脱自己，但那个没有关系。真正的你要去思考，在哲学里面，在某些的宗教信仰里面，可能他是在进修当中找到一个超脱自我，但你只有没有这些关系。超脱自我为什么要有关系？那我们基督的信仰是神一定要我们，要我们亲近他，在亲近他上礼拜也有讲，在亲近他赞美他之后享受到一个生命的祝福。那和人的关系，当你因为跟人的关系健康之后，那个根基让你去爱神，然后你去爱人，活出来一个跟世人不一样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受洗之后还是要继续享受。那保罗上礼拜君敏长老那传讲信息，那我再念一下 一章二十三节，就是上礼拜的经节，那如果上礼拜没有来的话，保罗自己的想法概念生命观或者说生活观，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他对他属世的生命觉得说，如果神拿走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愿意享受跟神那个亲密的关系，好的无比。然后再来一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五节，来大声来读，来一章二十五节，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还要活下去，并且要继续和你们大家在一起，使你们在信心上有长进有喜乐。那上礼拜的经节，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他的生命当中扮演非常重要，可能超过他自己的重要性，他要跟大家在一起。不知道大家读这些经典的感受是怎样，如果我们还是习惯躲在自己的家里，舒适的家里，那今天的经节就要对你我说话。我其实也蛮喜欢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我想你们都知道我是宅男中的宅男，但是我对为了信仰为了神的呼召就是要去学习。所以保罗和基督的关系，你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去享受。保罗和人的关系，他把别人看成比自己还重要。那这个人很多，他关心的人实在是太多，他生命怎么可以关心这么多人？那我们就去享受跟学习。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关系，可以看到说这不是宗教，所以基督的信仰并不是宗教。我最近该跟一些人谈，不是宗教，因为宗教是看重仪式，宗教并不一定看重关系，但是仪式非常重要。这边要那样，那边要怎样，你自己可以想。那保罗生命是与神连结的生命，那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要跟神连结的生命，而不是说自己去追求，自己把神放在旁边，那就落入宗教的那个领域，而不是信仰。信仰应该是跟你紧紧的连结在一起，在你生命里面带出改变。那现在经节很短，二章一到五节，就是连结三个主日哦。那我们就请一个人来念，萨库拉，你帮我们大声念好不好？萨库拉来。第五节其实会连到下个主日，第五节是串接一到四节，然后再往下串接，所以第五节我特别把它举出来，就怎么披戴基督，把基督穿在身上，用基督的想法念头，用他很多很多的眼光来当作我们的眼光。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父神，我们感谢你，那个爱是牺牲奉献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爱。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当我们不配你来爱我们的时候，你就爱我们，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爱我们。 当我们还生活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方向的时候，你就爱我们。神，你不只爱我们，你把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因着十字架上所摆上的，因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因着耶稣基督的谦卑顺服，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可以享受新的生命、新的眼光、新的看法，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大声来颂赞神，神你自己的荣美，可以把我们的生命献上，让主你来使用，因着献上，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这些丰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丰富是为了把更多的人可以带到永恒里面。主你祝福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享受，主你也祝福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跟主你连接，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有根有基，让我们的爱因着你的话语知道什么是牺牲奉献的爱。主你对我们说话，对我们的耳朵说话，对我们的意念说话，也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谢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保罗告诉我们，常常这一节就要有人受洗的时候就会提到这一节，若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我们是接受信基督的人，那么你还在学习，鼓励你，所以是一个新的创造。那这新的创造不是光我们自己享受，基督徒一定要记得，我们可以享受新的生命，没错，我们现在在地上可以享受一样在天上跟地上在天上一样的生命，那是我们自己要去领受。你今天的平安喜乐是不是跟天上一样？你今天每天是不是赞美的生命是不是跟天上一样？你每天跟神的在一起是不是跟天上一样？你每天跟弟兄姊妹在里面分享是不是跟天上一样？所以有了新的生命是很棒，圣经把以前全部，因为是新的创造，在原文是 new creation， 是新的创造，所以以前那个旧我应该全部被打碎。我们都在学习，但这里还说，还提醒，在圣经里面还提醒，我们其实是进入一个大家庭当中，不是自己，是进入一个大大大的家庭。这个大的家庭可能从2000年前一直到现在，只要因信进入到这个大家庭中，都是我们的家人。那可能是亿万之多，很难想象我们的家人到底有多少进入这个大家庭。但是家庭是要合一的家庭，这家庭不是说进入到这个家中，你想你的，我想我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看到面是家人，可是我们的内心并不是家人。这里不是这样所说的，这里所强调的是要合一，有在很多地方要合一。那合一是耶稣基督所看重的，我们等一下会看。今天我们说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心就是 mind， 就是 thinking attitude。 你可以看原文的翻译有很多，那你用耶稣基督的想法念头，用他的生活的态度，那就是把它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人家看到我们就只看到耶稣基督，大概就是这样。那约翰福音17章，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这些属神的百姓，耶稣基督的祷告词说，叫他们合而为一。所以耶稣基督看重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应该要合一。那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些例子，因为合一可能是在教会里面很享受，但是也都在学习。所以在2章1节我来念，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其实前面有四个根基，就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其实因为这是希腊文的关系，你看若有什么，其实在希腊文上的语法是肯定的，只是我们翻译出来就把它看成好像是假设情况，是个假设语气，是个 if 这样的一个文法。那其实在希腊文里面不是这样，就这是一个肯定的，所以是连结到上礼拜讲的，我们因信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进入这个大家庭，因着这个恩典我们也许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但是受苦带出来是荣耀，带出来是喜乐。 所以我把它重新再稍微的念一遍了。所以既然在基督里有劝勉，爱心有安慰，圣灵交通，心中有慈悲怜悯，应该是把它翻成更正面的，不是要改圣经，我是说有用的翻译应该这样。所以这四样是根本，就你因信之后，今天当了受洗之后进入这个家庭，应该就有这四样非常非常重要，在教会里面，在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里面非常重要的根基，就是这四样：劝勉安慰，然后圣灵的团契，然后慈悲怜悯。所以我就一样一样来说，那个时间的关系我可能会讲比较快。那蛮有一些人都会想说，如果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在基督里，在基督的生命里，在基督的这个真理里面，在基督所给我们说的教导里面，在基督所建立的这个教会里面，可能在基督里有各式各样的很丰富的意思，那在基督里我们是从神来享受这样的鼓励激励打气，好，还是说这边也有从人来的，那这边在解经学者就有各式各样的看法，那没关系，从神来，但是神你会透过弟兄姊妹给我们鼓励，所以不一定要把他们分那么清楚，你可以看那个字句。所以在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人应该要彼此打气，彼此鼓励，不是说常常看到人家的不好，常常看到那个别人不足的地方，看到团契不足的地方，然后就很多很多在谈论的并不是打气，并不是所谓的劝勉，并不是 encouragement， 就说遇到这样那我们一起来打气吧，那打气各式各样的方式，你可以用庆祝，我们一起来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唱诗歌，那我跟你一个聊天都是打气，有没有这样的享受？在教会里面如果没有，是华语要继续加油，迦南要继续加油，那如果有感谢主。最近跟一位同学，在神学院的同学，很少跟他在一起，那他因为他是一个美国的白人，是一个姊妹，那他在这十年当中换了大概四个五个服侍的地方，那其实在美国的教会平均大概就是两年，一个牧师在一个地方牧会大概就是两年，那他已经换了蛮多的地方，那这次来这边，那个教会请他来 interview， 那么就跟他见面，很久没有见面，那彼此在这样的分享跟祝福当中，他回去之后送个 email 过来说，能有这样的时间，我跟师母然后跟他一起在梦咖啡就是一起分享聊天，就是在生活里面也许有挑战，但是一起打气，彼此打气，就怎么去分享他在这个中间的侍奉，分享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他很多很多给我的那个提醒跟祝福，他非常认真念书，非常 disciplined 的一个同学，那我们就在分享当中庆祝感受，那彼此打气，他为我的侍奉来祷告，那我为他的侍奉来跟他分享，这就是鼓励。那再来爱心的安慰，从神来那个爱心的安慰，或者从弟兄姊妹来的爱心的安慰，就生活里面有挑战，那神没有撇弃我们，这是我们要紧紧抓住的，我跟弟兄姊妹说，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这是我们要抓住的，不要你因为有这个信仰之后你又到外面去流浪，那你就觉得神到底在哪里，那很多的声音就会影响你，你就听这个声音听那个声音，看电视有电视的声音，跟同学相处有同学的声音，那你看 internet 又有 internet 的声音，可是你为什么不在教会里面，在神里面，在你的小家去享受这么多可能从神来的安慰，从那个神透过弟兄姊妹来给你的安慰，透过主的信息的安慰，透过敬拜赞美那个诗歌给你的安慰，神并没有在你遇到挑战，在你遇到难处的时候撇弃你。那弟兄姊妹在当时可能遇到很多的挑战，那保罗说我跟你们同行，很多同工为你们祷告，我们都跟你们在一起哦。虽然保罗这时候在监狱当中，但保罗说安慰我也希望能带给你们安慰，你可以看整个腓立比书，那神的安慰其实可能透过话语，我在圣经里面找了一下，诗篇23篇是最标准的， 神的杖、神的竿要安慰我们。神用手摸摸摸一下，抱一下，神把我们搂在他的怀里。神透过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在一句话，那些难处、那些泪水就被擦干。那教会其实要是一个提供安慰的地方。那教会不要忘了，教会不是这个建筑，教会是你跟我，你跟我要提供一个安慰人的地方。那牧者的角色比较特别，所以周间会跟很多人有讨论、有分享、有同行。那我希望你们都是能扮演牧者的角色，去听别人在讲的时候安静听，那你神的话语你可不可以认识更多，去带给他们祝福，那你陪着他去关心他。那第三，在圣灵里面的团契，其实每一个人在受洗的时候，如果你等一下注意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那圣灵就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就不会离开。有人又问过这个问题，说圣灵会不会离开我们？肯定说不会，圣经说不会。你一定要抓住这样的应许，即使你再怎么离开神远，你再按自己以前的旧我去生活，那圣灵还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只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在圣灵的感动跟带领底下。所以圣灵是在我们里面，不要担心害怕。最近有跟弟兄姊妹谈邪灵的问题，那些外面那些看起来很可怕的不会侵袭到我们。不是说你鼓励你们就可以看恐怖片，但是恐怖片那些情节都不会侵袭到我们，如果我们是紧紧的跟神连接在一起。不要担心哦，不要很担心那个情境，因为神在我们里面，我们跟圣灵连接，圣灵的能力，一章八节使徒行传，圣灵的能力要让我们胜过所有的挑战。那圣灵在我们身上应该要结出果子，如果你就跟圣灵是紧紧的连接，原文那个交通就是团契，就是 fellowship。那你跟圣灵的那个团契，让圣灵在你身上就可以结出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这些圣灵的果子，你们都会背的。所以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让圣灵在你生命里面感动你？就是把那个感动抓住。你要不要让圣灵教导你，在生命里面提醒教导？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就透过圣经的话语来教导我，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的话、牧者的话就来提醒我，这就是圣灵的感动。那你愿不愿意？还是你一直让我在那里面站住？当你的我越多，圣灵就会那个感动就会被你消灭到小小的一点点，应该还是有，那你就会忽略，因为我的声音太大了，世界的声音太大了。所以常常祷告，祷告让自己可以安静在神面前，祷告可以听到圣灵在说话，不要这样，某某人不要这样，回到神身边。所以即使圣灵的同在带出很多的祝福，结出那合神心意的果子，活出那个神属神的品格，而且对将来你有方向，知道你要做什么。很多人今天可能不知道方向，可是不知道方向你会不会害怕？会，偶尔我们基督徒还是会害怕，但圣灵会带领我。你怎么在祷告当中跟弟兄姊妹的分享当中让神来带领你？圣灵的团契是我们应该都有，来自神的慈悲怜悯。其实我们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束缚跟捆绑，我们可能还在老我当中，还要自己去做这个事，还在不喜乐当中，可能还在罪的捆绑，我们选了一个离开神的方向，可能工作里面很多的挑战，可是神就说我会怜悯你们。神是慈悲怜悯的神，因为这是神的属性哦。神的怜悯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通过前面所说的方式，神的怜悯可能就是说把你拉着你的手，不要让你掉到那个泥沼里面。那神的怜悯可能透过弟兄姊妹来对你施出那个援手，拉你一把。以前我都在想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节保罗看到雅典满城的偶像，我都以为他是福音的那个概念，让他非常着急。那 这几天在想，其实那都是保罗怜悯的心，神让保罗有神的一些特质在里面，就是慈悲怜悯的心。慈悲怜悯其实是上对下， 我们也有慈悲怜悯的心，神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会担心，会着急，这些人怎么这样？弟兄姊妹怎么受洗之后又回到以前的他？这个弟兄姊妹怎么在受洗之后不喜乐？这个、弟兄姊妹怎么在受洗之后对神的话语常常都说我看不懂，看不懂？那是怜悯的心就让他出现，跟他同行。所以往后腓立比书二章25节，你会看到保罗怜悯以巴弗底的心。腓立比的教会派了一个弟兄要去侍奉保罗，但他就生病了。然后可能有弟兄姊妹就说：“为什么你要去侍奉保罗？为什么站在你还生病，还有保罗先生 来照顾你？”那保罗就用慈悲怜悯的心为以巴弗底说话。往后我们会看到。所以你愿不愿意成为这个拉人家一把？你愿不愿意慈悲怜悯神放在你身上，成为一个神的慈悲怜悯的传递者，去带领，去为他们祷告，用 email， 用电话，用各式各样的方式。不是我们比他们好，我说过慈悲怜悯可能是上对下，但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不是我用上对下，是用神的上对下透过我当一个媒介来分享给他。这不是我们比他好，我们要学习。好，第二节讲了半天才进到第二节。第一节是根基，那四样，你那四样有没有知道说进入这个家庭，这个大家庭，那四样应该有。常常被得到鼓励，有圣灵的感动，然后在里面有从神来慈悲怜悯，有很多很多的祝福。然后第二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二章二节，来，你们叫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是我的喜乐可以满足。那 四个根基不是说啊这样就好了，有这样的四个根基我们就在里面享受，然后就开始回复独行侠的生活。但是保罗不是这样说，里面有那四样，这边一样，保罗还是四样，虽然有两样是蛮像的，但是我就不要一样一样的说。合一就在这里，不是全部的合一在这里。保罗在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教会这个大家庭应该有这四样的东西，我们自己的认知，别人的看见都应该要有。当然有更多的，是保罗在这边用的这四个，我就把它归成三样。所以一跟四我把它放在同样的地方。我们爱是不是一样？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在准备的时候就在想，保罗为什么说你们的爱心要相同？为什么？我们爱不能按我的方式来爱吗？我不能按我选择的人来爱吗？我的爱不能有条件吗？那保罗说，我们教会里面进入这个家里面，你给人家看到的爱应该是相同的爱。保罗非常非常的在这边，你可以 看说是专制。但你要能体会到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说，你要去思考。可能有人在爱里面认知不一样，可能爱并不一定按照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是恨就忍耐又有恩慈，不是有把那些都放在里面。所以那个爱是要学习的爱。保罗说这爱要相同，爱神的爱，爱人如己的爱，宽恕的爱，包容的爱，有行动的爱，可能都是在圣经里面提到的爱。然后保罗又说在灵里面要合一，不是表面。今天有人对教会的一些维持，就是说教会里面好像大家都是在表面上怎样，但是我们要自己反省灵里面的合一，我们所在内心里面所学习到，内心里面所思考的，我们要做的决定是不是是一样的，是有神的真理当根基，是有神的旨意当根基，是有弟兄姊妹每一次在敬拜赞美，在讲道里面，在人跟人相处，在主日学里面所活出来，所那个扎在那个心里面那个非常非常稳固的那个根基，然后是合一的，所受的教导是合一的，在心里面那个内心生命的根基是合一的。所以不是外面，不是事工都哦，大家都一起来做，可是里面想的不一样，那不是邻里合一，那有同样的目标和决心。我来念一章二十七节，这上礼拜的经节。不过你们行事为人应当和基督的福音相配， 这样无论我来见你们或是不在你们中间，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你看下面保罗很大的提醒，就是你们有同一的心志，站立得稳，为了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其实从一章就开始，保罗就说他愿意见到弟兄姊妹，见到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所有的成员，应该是这样站立得稳，不会动摇，世上的这个风浪不会动摇我们。然后同一的心智，我们想的思考的所做的决定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让更多人可以享受到福音的好处。一定要去享受保罗为什么要讲这四个相同。那今天来到教会，如果你的侍奉只是为了自己，保罗并不鼓励你这样。如果今天你在跟人家关怀的时候是为了说啊，就因为我跟关怀他可以更认识我，这个不是保罗的希望。福音是要让人家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因为接受耶稣基督有新的生命，因为接受这个耶稣基督有新的生命，这种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去祝福周围的人。这是这里，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应该一样。你可能方式不一样，你可以透过办公室，可以透过家里，你可以透过 email， 你可以常常在某一个网站里面有很多的 chat room， 你可以在 chat room 里面去分享你生活的见证，这些都 OK， 这是方式，但是目标是一样的。复活节是很大的享受，我从小真的就在复活节中长大，但是我小时候并不很小的说，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些，为什么要唱诗歌，为什么你们是练了很久，但是复活节那一天就唱得不太好，因为声音都已经练到哑了。他长大我就知道说，原来这些都是为了神，那就更多的享受。和人的关系是健康的，才能同心同行。那你跟人同心同行的过程，跟人的关系就会越加的健康。那下面是迦南这五年到十年我们的意向跟使命，建造一个健康的跨世代的跨代的群体，这是我们的共同的目标，合神心意的目标。再来，实际的行动。保罗很特别哦，保罗不会说只讲抽象。保罗讲一讲之后，他常常会讲说：“你就看这个榜样吧。”讲一讲之后，就你就这样做吧。这是实际的行动。那我们三节四节，我们大声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来，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在听解经的学者，听牧者在讲这里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感触。他说这两节可能道出了今天现代人很多很多的那个挣扎跟挑战，包括还在教会里面。那牧者特别说包含在教会里面，如果讲这样的话就知道要警惕。今天你可以看到这世界各地可能都是这样结党，找我自己，跟我自己想法相同，可能自己的利益，有自己要享受的要发表的东西。结党原文可能是自私的，结党可能还是有小群体的那个意思在这里面。今天的人可能都会贪图虚浮的荣耀蛮多的，我不要去批评谁，但是我们希望这些的负面不要有。自夸骄傲，尤其是在湾区，很多很有成就的人，那这里就更加的挑战。为什么我不能追求自己的荣耀？我的房子大，别人看到我房子他就很羡慕啊。为什么我不能讲说我是哪里毕业的？为什么我不能讲说我是在哪里工作的？为什么我不能讲说我最近买了什么，用了什么？可是保罗说不要这样，保罗说在教会不要这样，不可。你有三个不，然后有三个是要正面的积极的去做。我看到一句很感动的，一个学者就说，一个圣经学者就说，其实你在读这一节的时候，当你有这三样结党、自私或者贪图虚浮的荣耀，或者只顾自己的事，不是破坏了你跟人的关系而已，也破坏了你跟神的关系。那这句话就给我很多的警惕。你只看自己的时候，不是只破坏你跟别人的关系，别人就会知道，会有点点了解你，会有点点退缩跟你的连结。但是是不是也破坏你跟神的关系？ 当你一直看自我的时候，是不是也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保罗就提出了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的地位比我重要，看别人的需要超过的需要，这是今天你我应该要学习的。在教会里面，这是一个大的学习，因为在教会里面的人可能比别人更忙，我们有侍奉，有工作，有家庭，有很多要进行，但是你在这里面怎么去看别人的需要超过自己的需要，看别人的强处超过的强处，这要学习。但学习你要不要活出来？在华语里面有多少人是可以这样的成为我们的见证跟榜样？那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请你看一下旁边的人，不认识就算了，特别去认识他。你们觉得旁边的人比你重要？看一下好不好？看一下，你们觉得他需要比我重要？你们觉得我应该去认识他，要去关心他？来，再来，往下你看，保罗继续说，不只是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是一个态度，但保罗还有说你要有行动。再说一遍，你可以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永远都不要行动。我常常把我自己躲在后面了。但基督徒的谦卑不是永远躲在后面，基督徒的谦卑是要靠着神，你就是愿意勇敢 站出来。我是宅男，但是我靠着神愿不愿意站出来，要不要离开我那个宅，要不要离开我那个房间，要不要出来？你当看别人比你重要，你就会出来。你有没有这里保罗，那个保罗不是说你只要顾别人的事哦，他说你还是可以顾自己的事，还是要，但是他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这顾就是说你只是在想着自己的事啊，你只是在考虑自己的事，你只要看自己的利益最重要。那保罗说不要这样，但是挑战就是说，你这个不是光嘴巴说就可以，你怎么去看别人的事，你怎么去照顾别人的事，你怎么去照顾他的想法，你怎么去考虑到他的需要，你要去认识他。弟兄姊妹，你们要去认识周围的人，没有你没办法实现这一项。最近很感谢神，一个弟兄姊妹送我一个躺的，我每次都要分享，周三祷告会来分享，所以每天就会在上面躺18分钟，让我的背可以直一点，那希望我的心跳可以正常一点。但是18分钟，我现在可以为很多人祷告，可能为你们，只要我想到的，我周间就可以，不是周间，大概每一天就可以为40个人祷告，那就是连结，你就去想说他现在需要什么，我就很大的祝福。所以这样就会逼得我一定要去躺在那里，我以前可能很懒，现在我也想说可以为大家祷告，那我就很乐意去躺在那里，感谢主。好，往下，有人说这是理想世界，有人说教会根本没有做到这些，那我们可不可以从自己做起？我想教会里面你偶尔也会听到，从我自己做起。圣经的人物，时间加快，圣经人物里面有一对夫妻，雅居拉，你看先生百基拉是太太，保罗怎么去跟他们同行？保罗投奔他们，他们照顾保罗生活的需要。我说圣经的例子，然后在这里关心这个亚波罗在属灵上的需要，他们两个就把他邀到家里来，因为他讲的并没有到完全，不是不正确，是不够完全，邀到他家里来，这个夫妻就招待他，跟他分享神的话语。这圣经里面很特别的例子，有实际的例子。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教会就应该是这样，常常看别人的需要，超过我自己的需要，就邀请来吧。刚刚那四样，或是说在后面的生活里面的那三样，不要的三样，要的三样，看别人比自己重要，顾念别人的事，然后谦卑自己，这是要认知，要有决心，要有学习，你要操练，不是说我要这样就做到。那要彼此提醒，你要跟弟兄姊妹连结，请他提醒你，提醒你，你要听。现在不要光靠我的提醒，很多人可能慢慢的就觉得就习惯，张哥就会这样， 最近还常常听到有人就说张哥会生气，张哥你在生气，生气关我什么事啊？我就没有生气，但他一直认为我生气。我说你应该想说张哥会难过可能重要一点。我其实现在很少生气，很少，但大家就会怕我生气，不要这样，你是自己去学习，然后提醒说张哥讲这个如果不是生气你要不要听，鼓励你去想。石告长老很好的榜样，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提，因为晚上庆生会又在他家，每次有庆生会就在他家，当然有中间有在文品家过，也有在 Jamie 长老家。那 Scott 长老他们就是愿意开放家里晚上。那 NFL YCLK 最近在跟一些人分享，你要看别人的孩子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是我一直要提醒你们这些年轻的爸妈们， NFL YCLK 都一样，那有很好的榜样哦。不是我的孩子才是孩子，别人的孩子就是啊，就是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下的，为他们祷告，去关怀他们。谦卑里面你有没有顺服同工的带领？同工如果再说要这样，你要不要顺服？甚至你公司的同事、公司的上司在讲，你要不要顺服？这都要学习。最后让我服侍你们，不要说每次我说要怎样，张哥你会不会太忙？我都觉得你们只要讲太忙，就是你太忙大概也不要服侍别人，你是可能这样想张哥了。但是让我侍奉你们，我即使很忙我很乐意侍奉你们。那 Good Friday 有一个我们礼拜五受难日的晚上，我们又一起学习，就是 Pastor Tim 有教我们拿个卫生纸去帮人家擦鞋子，前面坐的一个青少年回过来帮我擦鞋子，我就好感动，所以我就好想帮你们擦鞋子，好想去侍奉你们。我们想想看，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真的是可以彼此来侍奉。好，最后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的谦卑，我想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并不按着自己的心意在做事。耶稣基督看别人超过自己，井边的妇女，回到约翰福音里去看。在约翰福音那个第四章里面去看，耶稣基督在很疲惫的时候看别人的需要超过自己的需要，其实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我们这些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们应该这样学习。结束来说，保罗是一个很喜乐的，但是你在经节里面你可以看到说弟兄姊妹的合一，他说我的喜乐可以完全，我想到这就他的心真的就是跟耶稣基督的心是一样的心，他很喜乐哦。但是我的喜乐不够完全，只要你们不合意，只要你们中间有嫌隙，你们中间的目标不一样，你们内心想的不一样，你们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你们生活里面很多的挑战，可是不彼此关怀，不彼此去是用慈悲怜悯一起来同行，保罗就说我的喜乐就没办法完全。所以保罗看重的弟兄姊妹们，你们要合一，在刚刚说生活里面活出来，心里面想的、所做的、所进行的都要合一。方式可以不同，可能吃的东西可以不同，睡的地方那个床可能不一样，住的地方可能不一样，念的书可能不一样，但是在很多地方保罗是希望看到的是一致的。那保罗也希望他们跟神是有亲密的关系，顺服圣灵，跟圣灵团契，跟圣灵有更多的连结交通。祷告会就是来这边放开自己，让圣灵在里面带领你前面的道路。那活在基督里，不要超越回那个所谓的基督在这里，那你就喜欢到外面去游荡。那关系要正确，有一些实际的，我们前面都讲过，生活里面怎么看到神、经历神，然后怎么看别人比自己好，看别人的需要超过自己，不是嘴巴，实际的行动，用敏感的心去看到别人的需要，用实际的行动跟他同行，用实际的行动去关心他，然后去找到你的小家、华语、迦南、神的百姓应该有共同的目标跟使命，在公司、在家里、在这里、在每一个所到的地方，你的使命是不是愿意更多人可能认识神？明年的复活节你愿不愿意看到更多人坐在这里，可以享受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活出来那个谦卑、束缚跟爱跟救赎。迦南教会要活出今天这样的一个很受祝福的生命。思考与行动练习，常常去看别人的优点，看别人的优点。第二个， 为自己的特质感谢神，用这样的特质，不是骄傲，用这样的特质来服侍，服侍你所看到的这些人，服侍神，那用实际的行动去帮助人，不要在嘴巴中间你就找一个你可以做的，去为别人做一样事也好，十样事也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恩，在一个特别的日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为每一个在这里面的人复活，为世界上所有的人复活。但神，你也让我们能有这样的享受，我们已经接受了，让我们活出那不一样的生命，活这个合一的生命，活这个喜乐的生命，谦卑的生命，有爱的生命。如果还没有接受的，求神你也感动他们，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享有这样的福分，进到这个家庭，跟我们一起同行，享受生命各样美好的祝福。谢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